大古文字，其中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都曾在历史舞台大放异彩，如今却都已走入了博物馆，只能供人凭吊。唯独中华民族的汉字，走过3000多年的风风雨雨，历经蹒跚的脚步，如今却老当益壮，神采奕奕，大步走向世界的舞台，展现动人的光彩。仓颉造字，天欲速，鬼夜哭。从科学来看，也许只是遥远的传说，但从文化人类学来看，传说的背后其实往往隐含着更多的真实。仓颉是皇帝的史官，他有4个眼睛，是一个半神半人的人物。当他从天上带来这种文字时，上天喜悦的祝福，并降下小米来庆贺。而妖魔鬼怪看到人类有了文字，有了智慧，再也无法愚弄操控，他们失去了衣食父母，只好连夜抱头痛哭。人们感念仓颉的贡献，从南北朝时期，仓颉就和至圣先师孔子受到中国人的膜拜。
观众朋友您好，根据统计呢，在世界这么多语言当中，中文是最难学的，可是呢，中国文字的美妙精深却吸引了很多人想要去一探它的奥秘。今天呢，这本书更是造福了很多的朋友哦。今天节目现场来了2位特别来宾，他就是这本书的制造者哦。我们欢迎他们，请善本先跟观众朋友说声好。
嗨，各位大家好，我是林善本。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戴世杰。
我们知道善本您是这本书的发行人，也是这个制作人啊，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它的特点在哪里？
这本书哈，可以说是一本那个现代版的《说文解字》，那么我们是用那个动画的方式哈，把它做成那个电视影片，然后用那个动画的那个文字的变化哈，让大家能够很清楚的看到每个文字从甲骨文一直到楷书中间演变的过程，那这个是一部分。那再过来呢，它是一部那个亲子共同阅读的那个书哈。说是书呢，可能只说了一部分，其实它是一个光，
对，里面有光碟片，还有
里面有节目，
对，还有一本书，电视
节目，还有一个书哈。嗯、那么为什么要这样的做呢？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在做那个电视节目的时候，里面有一些内涵，没有讲清楚的时候，那我们后来出版的时候又做了一本书，把它讲清楚这样。那它比较特殊的部分就是说，它是适合那个亲子阅读，亲子共同阅读的哈。也就是说，里面有很多那个内涵哈，是需要那个老师或者是父母来引导带领孩子那个一起来认识的，所以这是它比较特殊的部分。所以因为它的内涵有很多那个生命教育的部分哈，所以它虽然是用中华文化的方式呈现，但是其实骨子里是跟现在的学校的生命教育的那个课程是可以契合的。所以在这本书在送到那个国家图书馆做编目的时候，这本书是被编为生命教育的教材，
不是语言教育，
不是语言，是生命教育的教材。是这样，
不过观众一定会很奇怪哦，怎么会编在这个生命教育里面啊？其实我个人要特别推荐他们两位啊，他们两位是纯粹的义务工作者，这个没有赚钱还要花钱花力气，很不简单。为什么会这样子？
这个哈，跟我们对这件事情的认识哈，就是跟我们的动机有很大的关系哈。说到动机，我想我秀一段文字看看观众朋友认不认识哈。导播请给我们一个镜头哈。
对，这什么字啊，我们都看不懂。
我也不知道，小戴你知道吗？
其实我也看不太懂，
年轻人都看不懂。
其实哈， 这段文字看起来很像外星人的那文字嘛，哈。那么他其实的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舅舅，谢谢你，你鼓励我读书，我会加油的。但是这一段
对这么正面的一段鼓励的话，
怎么会
居然是用这样的来呈现？
对对对，像这样的简化的东西哈，那么它的后遗症哈，小戴，你要不要讲讲你的想法？
对，以年轻人的看法来看这个文字的消失。
对，那个火星文字其实只是冰山一角啦，就是他现在是国小学生哦，比较流行一点。那之前还有所谓的注音文，就是夹杂的注音的，那也是同样的看不懂，那就是把中国文字的一些东西简化掉了。那这其实是对我们说因为文字其实会影响到我们去思考事情，或者我们去看事情，
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对，也是沟通，都会它都会受影响，它是个基本的元素。那所以基本上你如果用字哈不正确的话，其实基本上很多意涵都会被改变。例如说我们刚刚看那个读书，
舅舅什么，
舅舅读书，读书它写成读猪，那是不是久而久之那个书就会变成有带有负面的意思呢？其实久了是这样的，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正确的使用文字，其实对我们去思考啊或者互动上面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对，
它跟简体字好像又不太一样哦。
是
这个什么火星文字是吧？
火星文字跟简体文字当然是不太一样啊。火星文字
他们好像同样都在消灭这个优美文字的文化了。
对对对对对，这方面是类似的。那一般人用的简体文字哈，其实也是我们怎么讲，它也是它不是有含义的改去缩减文字，它是无厘头的改动，所以跟火星文差不多，也是无厘头的。例如说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像我们讲学习哈，学习的学，学上面不是有叉叉嘛，一堆东西哦。那个假如你知道它从过去的演进的话，你知道那是学习的学是像星彩一样，我们拿来点火那个星彩，它是叠起来的，所以学位是叠出来的。那习啊，是习是白跟羽嘛，所以它是雏鸟，它雏鸟在拍翅膀，所以它要拍翅膀它才会学得会飞的。那可是你如果到简体字，学习的学变什么？变三点，
三点就解决了。
所以他们学问都学假的嘛，就是它所以字改变了，字的意涵也改变了，就是这样。我想这个三门节可能还有更多精彩的例子可以补充一下。
像这种简化的后遗症哈，它导致怎么样呢？孩子的学习能力的低落，作文能力的低落，表达能力的低落。那这样的简化呢，让孩子没有办法很正确的表达出细腻精致的思想和情感，所以对人格的影响也有发展。那么孩子大了以后呢，他就是变成这样一个简化的人。比如说呢，我有个朋友在一个国立大学里面教研究所，有一天他的一个研究所二年级的学生来找他谈事情，但事实上谈了一个钟头以后，这个老师发觉他并不清楚这个孩子要讲什么，
就是连这个表达能力都已经生疏了。
对对，他讲了一个钟头话，你说他没讲，他讲了一个钟头，你说他讲外国话，他讲中文，但是事实上别人并不知道他要讲什么，也就是说连表达能力和思考能力都下降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隐忧。
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就是同样都是在谈文字，为什么我们要用卡通又要用文字的演变去谈这个东西，而且一定要谈繁体字。为什么？因为其实每一个汉字它都是有历史渊源的，它都是一路这样演进下来的，然后带有它的意义。那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讲好了，我们现在人就是看很多台湾连续剧啊，都是说什么道义道义的，可是我们根本没有掌握那个道义的意义的真正的精髓。假如你了解它是文字怎么演变的，你就会看到它原本是一只羊，下面是一个我，所以是什么意思？是把我当做羊，
你说道义的意志，
道义的意，把我当做羊，就是我把自己当做贡品一样奉献出去，
就真的是牺牲奉献的那个感觉，
那才叫道义，那个意义 如果没有传承下来，你看差别非常大。
对，而且好像简体字的道义的意思一个叉叉在一点、
对啊，完全没有牺牲
的味道，完全没有。你刚刚说
对
也就是说哈，当那个文字被简化而不具有任何那个原来的意涵的时候，那么它所传承的那个传统的文化也就断掉了。那事实上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哈，它在历史上沉船和它的那个里面有很多的那个特殊的那个意涵哈，在起着很大作用。也就是说它告诉了人们，人之所以为人，那么它具有什么特质啊，那么人的可贵等等啊，那么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时候，
你是说从一个中国字里面就可以表达出这个人的文化，是不是这意思？
是，比如说哈，我们看人这个字，
两撇，
对，人这个字呢，它的甲骨文到它的楷书其实都差不多，都是两撇哈。但是呢，其实从人这个字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这个就代表着我们中国人的人生观。中国人对人生的看法是怎么样？比如说，
可以有那么深的一个含义。
对，比如说哈，
这个在《悠游自在》里面的书上都有详细的解释。
对对对对，比如说呢，人这个字哈，它的甲骨文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一个人他弯着腰，他垂着手，那么到了他的楷书也差不多啊。那在像这个最早的甲骨文这样的文字是什么意思呢？哈，也就是说，人不是很复杂吗？那我们怎么能够用很简单的两撇来代替来表达那个这个复杂的人和复杂的人生呢？那这个应该就是中国文化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经过了修辞以后，会让复杂的人生和复杂的人变为单纯。那这个也是我们对人生的，中国人对人生的期望、境界，还有中国文化里很重要的部分。
对，就像你刚才提到说甲骨文里面他人是弯腰的，他手是垂在前面的，这是不是也代表一个人生的态度，他是很谦卑很谦虚的？
对，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我们从中国文字里面其实可以看到一个古人的一个智慧。
对，
它代表一个字，它其实就像你们这个书里面，不管是一个字或者是一个图像，以我一个观众来看啊，我都看到了一个很美一个很善的东西在里面。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因缘会促使你们这一群所谓的义务工作者好，你们这样子秉持什么样的理念一直这样做下来呢？
那会做这件工作，那当然是它背后的一些我们讲，不管是动机也好，还是现在流行讲愿景也好，就如同你讲的有神圣性哈。那这个神圣性从哪里来？它这个神圣性从哪里来？就是当我们去了解一个文字它演变过程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了解了社会上一些观念它真正原本当初原始的含义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随着社会变迁的环境变迁，很多观念到今日已经都改变了。我随便举个例子就例如说你看家庭的家家庭的家为什么里面有个猪字？
以前是农业社会。
对，可是你看看我们现在，假如你现在小孩子对不对，他去看养猪场，他怎么样也不要在家里摆着猪，又脏又臭，对不对？所以现在小孩子都觉得猪是又脏又臭，可是以前的人居然是把它摆在家里。那为什么？那当我们回溯这个字本源，我们就知道猪不但不是又脏又臭，它还是很有生产力多子多孙，所以大家喜欢那种感觉，大家庭大家庭的感觉。所以家当然里面要有猪，而且猪啊也不是不好的东西，
听说猪很聪明的。
我们常说扮猪吃老虎嘛，
扮猪吃老虎。
那还有另外一个字也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我们说文字很重要，就是英雄豪杰的豪。
豪杰、
你看豪的下面也是个猪。
对，
奇怪了，英雄豪杰怎么是猪呢？对，你现在想说豪杰你是猪，人家都会生气嘛。可是哇，原来在古代豪杰的豪是正面的，
猪是人类的好朋友。
对对对对，而且还是了不起的东西。所以 他告诉我们当初这世界上每一个观念它原本的原貌是什么。那例如说我节目一开始讲道义的义也是嘛，如果没有正确认识道义，哦，你说你很有义气反而变成负面或黑道才有的东西，
对，两个叉叉一点，
对，那不是很可惜吗？所以我们说这个工作它的神圣性就在这里，它帮助我们更了解一个事情的真相，一个事情的它的历史跟渊源。
哇，很有趣耶。那善本要不要再多举几个例子？
好，其实哈，每一个汉字哈都有它那个背后非常深层的意涵，并不是简化可以取代的。比如说，我们看那个“义”这个字哈，刚才那个小戴有提到“义”，
道义的“义”，
对，道义的“义”，它的甲骨文是什么？上面是一个“阳”，下面是一个“我”，你我的“我”。那羊在古代哈是非常珍贵美味滋补的那个动物，那么古代的先民非常的敬天祭祖，所以如果有好的东西，他们第一个想到的作用是拿去当贡品，那要敬献给神天地这样。好，所以羊在古代就当作那个祭品的意思哈。那么下面是我，你我的我，那什么意思呢？两个组合在一起，也就表示说所谓的义，中国人文化中所谓的义，就是把我自己像一个祭品一样的贡献，无私的奉献出去，这个是中国人的义的意思。那么中国那个传统的文化和中国的古典的文学作品里面很多提到这个字义，那么他中国人对于这个字的那个情感和意涵就已经通通表达在它的造字的含义里面了，所以这个义这个字是中国文化里面很重要的部分。
这个义跟您的善也有相异曲同工之妙啊，哦，你的善也是应该上面也是算阳吧？
对对对对对，对，刚才忘了讲，就是简体字的义哈，
对，
简体字的义是两一个叉叉，
两个叉叉，
哎，对，中间一 点，那它既不是表音的，也就是说它的声音没有任何意义。它也不是表意的，因为它这个简体字一个叉叉一点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它在现在世界上所通行的文字里面，它不是表音也不是表意，所以不代表任何意涵，充其量我们只能够说它好像是一个空洞的符号而已。那么我们看那个圣人的圣哈，左边是一个大耳朵，右边是一个很大的口嘴巴哈，对。那么下面呢，王，那也就是说呢，在古代造字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对圣这个字的那个期望和意涵是什么？他必须要他听得很清楚，对，他听得很清楚。所谓听得很清楚，并不是说一般的那个听人家讲话，你看孔子到六十才耳顺嘛，他才听得懂人家真正讲话的意涵是什么。那个右边有一个口，一个很大的嘴巴，也就是说他讲话要讲得很清楚。现在不是有人越描越黑吗？啊，或者祸从口出吗？哈，等等。所以这下面是个王，表示说这个人是一个他很有智慧，他又听得清楚，又看得清楚，又讲得清楚，
就一言一信都像一个君主一样，非常的尊重。
那么现在在简体字里面的圣是一个上面一个右，哦，下面是一个土，
对，
那没有任何意涵，它也不是表音的，所以你也看不出它有什么意义。所以中国的文字并不是说简化有办法来取代的，这样的意思。
那除了字之外啊，在这个悠悠字在这本书里面，还有这个节目里面，我们还看到很多的故事，
是
啊，比如说仓颉爷爷、毛笔爷爷，那小戴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其中几个很好听的故事？
这本书他说介绍那个文字眼睛这一方面很珍贵之外，我们觉得最好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里面几乎每一集都有很多有趣的故事，那很多故事呢又是来自于一些中国古代的故事，那用故事来讲有一些好处，首先是说 你要一个小孩子或不管小孩子还是大人啊，你自己回想一下你过去哦，你要记住一个观念或是记住一件什么事情很难，可是你要记住一个故事好像很容易，对，所以他第一个好记，第二个呢，他提供了一个亲子之间互动的桥梁，妈妈可以念故事给小孩子听，一边听一边讨论故事中的含义，所以它是亲子互动的桥梁。那再来就是我们选的故事呢，都是我们讲的，就是很多都是中国古老的故事，或是都是一些有寓意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其实都是在影响潜移默化，影响我们的一言一行。例如说，我们有一集说是说稻米的，那说稻米的话，它里面就讲说佛陀带他的弟子。然后听到稻米跟他讲话，然后这些弟子呢，从此之后再也不敢浪费食物了。那妈妈就可以拿这个说，你看你又没吃完，没吃干净，那些稻米会哭哦，然后就可以起到一个教化的作用。所以，用故事来讲是非常好。那这对现在小朋友特别重要。那我们会发现就是说，为什么年纪比较大的一些人哦，他们比较没有那么暴力，或者是比较不会。不像现在小孩子好像不太好管，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多都从小就听一些神话故事或者有教化意义的故事长大，可是现在小孩子却是看那些打打杀杀的卡通，日本传来的卡通长大的，所以他们的故事里面最常出现一句话就是死吧死吧，对不对？
对对对，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
对啊，像长大了之后你说他遵守的一些道德什么还会在吗？我想是不会在的。对，
而且我说你们除了这个故事很吸引人之外哦，很多的那个图片，我觉得你们连画的那个小老鼠啊，本来小老鼠是不太受欢迎的一个动物，可是你们画出来，连那个小老鼠都让人家觉得好可爱哦。那我还在开玩笑讲说，会不会是因为像善本姐她的名字是善本嘛，这个以善为本啊，是她的本性，然后你们。这一群都是所谓义务工作者，是不是也是因为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气质，所以你们所写你们的一笔一画，甚至你们所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带有这种善的力量在里面？
的确是有的。像我过去我学的是广告嘛，那广告大家知道到后来就会开始就是为了出奇制胜啊，就会开始弄一些很比较恶心的东西。对，你看现在什么要一定要露一点啊，还是要和恐怖一点的啦，吓人的。然后可是在做这个作品过程中，我发现我自己就是在也是在进化的那种感觉，因为每天都面对一些很漂亮很可爱，然后看的心情都会很好的，看我们的颜色系都是粉粉嫩嫩的，就是看的心情就很舒服，你一直看也不会觉得腻。可是你看现在那种一般的我们讲的日本卡通，那个颜色都很尖锐很鲜明，哇，看了都其实久了就你就没有办法长久看下去，然后看了之后心情会很浮躁。对，所以我想这个善良的这种因素是绝对存在在我们这个作品里面的。
对，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你们本着一种关怀啊，一种爱心啊，所以你们会做出这么好的一个作品出来。那就提到譬如说刚刚讲到的这个关怀的怀啊，我记得简体字的怀是一个竖心旁在一个不，让人家感觉就不用关怀了啊。然后爱字呢是少掉了那个心，那就可以不要爱了。可是你们把你们的关怀把你们的爱心就传注在这个书里面跟那个节目里面，那你们怎么去跟一般市场上的这种儿童书籍啊，这个也不能叫儿童书籍吧，这应该叫做现代版的这个什么亲子
共同共读
的一本书啊，就是你们怎么去做区隔呢？而且我知道你们都没有钱嘛，没有钱去做所谓的这个广告，那怎么样让一般的人他能够很快的发现你们这本书与众不同？
其实我们当初只是很单纯的想要把这个节目做出来，那么把我们想要讲的话，把我们想要表达的那个
内涵
讲出来。那因为我们是文字的受益者，那当初只是很单纯的想要做这样，
就做一个很优质的节目出来。
对。那后来呢做出来以后呢，各方的反馈非常的好，那甚至有各国的那个商家都来打听说可不可以在他们当地出版，或者翻译成当地的文字等等。
哇，这么棒。
是，所以我们就跟着就光碟和书都一起出来，就是把那个我们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得更完整。那如果这样走下去的话，我像我们第三集现在已经在编书了， 第三集就是完全改版成国际化，有那个汉语拼音，也有那个英文的版面这样。那我想这条路哈，这么多的人支持和反馈，让我们真的要走下去，而且要越做越好这样啊。
所以说，虽然你们是不求任何的回报哈，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回报，可是好像观众朋友的这些回馈也让你们有这种勇气跟这个毅力继续再走下去。那如果说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我怎么拥有它呢？
基本上台湾大部分的书局哈，就比较大型的书局我们都已经有在铺货了。那如果你是海外，或者是你家附近没有比较大型书局的话，那现在几个比较普遍的网络书店，你去搜寻的话，基本上也都找得到这本书。
所以如果对海外朋友来讲，他可以透过网络去采买到你们这本书，是不是？
对对对。对，但是搜寻的时候要注意是“悠游自在”这个字，因为我知道之前有人找不到，是因为他找到变成
自己的字。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会找不到那本书。
那下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你有没有再跟观众朋友补充说明的？
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在学汉字，那不只是华人，各国家的人都有。那么，我们现在对于整个市场的展望哈，请小戴跟我们谈一下吧。
是因为随着现在就是开始有中文检定了哈，中文检定那表示说中文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那中文检定的这个资讯还揭露了另外一件事，就是繁体中文也是被承认的。那换句话说，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让更多的还没有学习到中文但觉得中文很重要的人，他直接去认识这个真正比较美好而且保留中国古老意涵的这个文字，就是繁体字。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或者应该讲正体字啦，因为它才是正统的文字，而不是繁复的文字。它是相对于简体字的。那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又自在在这段过程之中，可以帮助那些想要学习中国字的人用更方便而且更快的方式，因为我们了解它的背后的原因嘛，所以他学习中国字的时候就不是死背了，而是真正了解那个含义。那相信悠游自在未来除了给中国人只知道他们自己文化的美好之外，对，那同样的外国朋友也可以透过我们这套教材去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些美好还远远这样子。是，
所以呢不是广告也不是宣传，如果你想悠游自在在文字的国度里，你一定要拥有这本悠游自在。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你们，也谢谢两位到现场，意犹未尽。
谢谢。
文字是一个生命体，文字的变化反映这个时代的思潮，经文的对称美观反映周朝人的重视礼仪文采，楷书的方方正正反映汉唐盛世堂堂正正的国风，那中共的简体字又反映了什么呢？